温馨提示，接下来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与自己的想法相悖的言论或观点，我们欢迎友善理性的讨论，请你控制住你自己，希望你高抬贵手，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谢谢。
还有另外一种电影，它是一种散文化的电影，它是生活的一个比喻，它并不是按照一个那种故事的发展的一种很闭合式的那种故事的发展进行的。这种故事的它可能一开始需要观众一点耐心，但是这种故事的好处是你不会猜到这种故事的结局。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种精彩和吸引人的一种方式。
但作为我来说，可能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作没有成本，所以养成了一种不太考虑成本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表达自己是好的，个人化是好的。就是如果把这电影弄成像集装箱一样天天跟着垒，他最后会死的。在某一层面，这也维持一点小说的尊严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东西。但是电影的尊严，它可能得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吧，就是它怎么能够去平衡这个东西。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今天这期节目比较特殊，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单挑两位重要嘉宾，现在内心比较复杂，但是为了让这场对话可以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只能假装我比较平静吧。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春节档一部争议非常大的电影，韩寒导演的《四海》。说它争议大吧，其实可能也不算那么的大，因为在网络上的评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觉得它很难看。而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也是只有 5.6 分，应该是韩寒从影以来分数最低的一部电影。但是在茫茫互联网大海中，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于是请来了两位我觉得在电影方面比较有发言权的嘉宾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四海》的好和坏。那么可以请二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我是双雪涛，我是写小说的。
我是徐磊啊。我是一个导演。
不是，感觉我们俩是来面试来了。
哇，不要这么说，我才是来面试的好吗？双雪涛老师简单分享一下看完四海之后的第一观感。
这个四海确实是我春节档看的第一部片子，然后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很喜欢的。我也跟朋友也说，我说这是我看过的韩寒片子里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刚才问我，就是一个直观的感受吧，就是看完那个瞬间的感受，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心里有那种能够明白他拍的电影的意图，然后好像是他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反正我觉得在那个瞬间我认为自己接收到了一点点吧，所以可能心里是有触动的感觉。
徐磊老师呢？
我看的时候也觉得挺好看的。
那还是跟广大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网友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我本人是比较迟才看这部电影，我是先看了《奇迹》之后呢，然后我就看到很多评论说《四海》实在太难看了，然后我又想说哦，幸好我选了《奇迹》来看。但是后来还是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就觉得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初中的时候还挺喜欢韩寒的，然后我想哎算了，就还是看了吧。但是
暴露了年龄啊，初中的时候，
对，还行吧，就那个时候很喜欢韩寒，所以我就一直都就虽然知道他。长大之后好像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但还是会想支持一下。我因为我是知道了所有的所谓的剧透之后才去看的，所以我感觉我看完之后还是比较平静，就是我没有网友们那么激烈的那种激烈的心情，我倒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四海的缺点，因为比如说我会觉得像刘昊然跟刘浩存两个主角的那个角色，我觉得有点单薄，然后他们的表演好像我感觉一般。天哪，我在一个导演跟一个作家面前讲这种事情，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吗？
老徐，你感觉呢？
首先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表演没有让我出戏的地儿，所有的这些角色啊。另外我就觉得这两个年轻演员这气质太好了。就是
好是指怎么？
就是 你比如说刘昊然吧，
嗯，
我觉得刘昊然他身上那个劲儿就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主角，
嗯，
然后他是少有的有那种主角气质的那种中国演员啊，他特别像韩国一个演员，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就演那个燃烧的那个演员叫
刘亚仁
啊，他有点那个劲儿，就是你看
刘亚仁的劲儿，好吧，
你看你就很喜欢他，对，
嗯，
对，是说不出来，是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刘亚仁确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他整个人就是比较有个性。但刘昊然我就是很喜欢他，但是呢我觉得在四海的那个无人要角色上，我稍微觉得有点像，还是有点像唐探的那个秦风，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唐探。比如说您刚才讲的那种气质，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地方能够形容出来呢？就是你觉得他站在那儿，他就有那个当主角，或者是四海这部电影的主角的气质，
感觉很真诚，然后你愿意把你的情感投注在这个人身上。其实很多时候你看电影还是需要这个演员有一定的这个共情能力哈，然后他得带着观众的情绪走，观众也愿意把跟着这个人去经历他的这个喜怒哀乐。那首先是这个人他得招人喜欢吧，他就是一个招人喜欢的演员。从表演上来说，我觉得我也不太了解表演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特别是电影的表演，我觉得话剧的表演可能是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啊，那种方式去提高的。但是我觉得电影它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你对了你就不用演啊，你选对了这个人你就不用演，说这个人他就天生他就是个生动的人，真诚的人，他也不用演。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里一个素人可以和一个影帝一块儿去同台竞技。所以说这个还挺吃天赋的吧，挺吃这个天然的东西。
那像刘浩存呢，就因为挺多人都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有点觉得好像没有太多他在正面讲台词的那种场面，有些网友就说觉得刘浩存在拍写真，因为确实有很多他比较漂亮的那种镜头啊什么的，然后他的很多对白是通过一个旁白的方式讲出来的，就是在我这种业余的人看来就觉得有点偷懒呢这种方式。
其实我对刘浩存不是一直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上一部看他演的片子还是这个一秒钟吧，应该是他的处女作吧，这部片子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
他的表演吗？
对，就是我挺同意刚才这个老徐说的，这个演员的本色其实是很重要的。刘浩存在这里头这个人物和他这个本人的气质我觉得有契合度，甚至他的台词我也觉得是有进步的，包括你说的他是有的时候是以一个把这个脸切走了，然后是一个旁白的状态，但是他没有特别影响我的观影。其实我在观影过程中没有想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偷懒了，或者他是不是在避什么东西，我其实没有在想。包括他和刘昊然坐在那个宾馆的门的门口，然后他去想象这个家的样子，那一段他其实有一个挺长的一段话吧，啊，我觉得无论是在表演上还是节奏上还是导演给这段戏的一个剪辑的处理上，我觉得都挺打动我的啊。虽然那个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意思吧。然后浩然我觉得他这个人物，我不知道别人的观感，可能因为电影这东西大家就是怎么看，看电影特别个人嘛，就跟阅读也一样。那我是第一秒钟我其实就包括他的造型啊，包括他的气质，其实我是相信这个人的。我觉得挺难得的是有一种孤独的气质，因为我们很多的电影里的这个角色都挺闹腾的，你知道吗，就是都挺人缘都特好，感觉啊，就是这角色刘昊然这个角色就比较特殊，他是一个挺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处理我觉得他的表演的处理很多细节我觉得是挺棒的，就是一些节奏一些眼神的一些方式啊，他有一种让人心疼的感觉，这是我在观影时候感觉到的。那这个感觉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更年轻的观众不太容易去心疼某一个角色，反正我们这年纪可能会觉得，他这小孩整个这状态你会有一种 就刚才大家在聊表演，其实表演也在各个时代它有它在变化，就是他对表演的认识或者表演的大家去操作这个表演过程中每人的选择也在变化。你像之前我们看很多电影那个表演，有很多话剧式的表演呢，有很多很多那样的表演，其实在现在也在大家在尝试可能有不太那么夸张的表演，但是也得看这个电影吧，看这电影。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电影里，我觉得他们俩的表演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两位都有提到话剧式的表演，可以简单讲一下
话剧。首先它得那个声音很大啊，
嗯，
因为他在
就表演的人的声音，
对，就靠一个就靠自己的这个发声让这个剧场里每个人都能听到他。
嗯，
然后他的那个表演方式抑扬顿挫啊，
嗯
的那种表演方式，而且他还要负责那个场景空间上的东西啊，因为他那个话剧的那个置景他不像电影那么真实啊，
嗯，
他有的时候他还得假装开个门啊啥的，
嗯，对，
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形式化的一种表演方式。我觉得也能信，
嗯，
就是说他的那个最有意思的地儿其实他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那么表现的，但是他给你带到那个语境里头，你也能非常幸福的去看这个故事啊。但是电影里头好像他那个跟生活离得更近一点，他因为他有那个镜头去强调，有那个调度的方式去表现，他可能在那个表演上他不需要负担那么多东西啊，他可能这个对于这个电影演员来说他需要的那个负担的东西要少一些，所以他的那个表演可以更内敛一点，他也有镜头去强调他，去放大他的那个表演，他也可能要更收一点。
这两天看了一个日本电影，是一个朋友推荐的，叫《你们的鸟儿都唱歌》。
哦，我也看过那个电影。
你看我这名字说对没？是叫你们还都
对对，差不多。你的鸟儿会唱歌
。
对，
就是我在看的电影的时候，我可能没有仔细查这电影是哪一年的。我觉得它里边的表演其实对我来说挺打动我的。
它就前几年左右。
对，就这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一事儿吧，
就是类似于三角恋，就最简化的一种说法，
就是等于是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就觉得像那个就是足语战，你知道吧，就是特里费以前的一个电影的变体，但是就是它其实是就你说的就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关系嘛，
对，
它这个关系其实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条街上它都会形成一个故事，是吧，那这个就放在了日本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悬浮这个状态，那年轻人悬浮的状态，染谷将太演的男配角，
是
是
是,
是，就是那个
这都记得，
因为刚看嘛，就那个表演，我觉得就是是属于电影的东西，就是它是一种状态，它会给你很多状态，然后它好像就生活在，就这三个人好像就生活在那个空间里，就生活在那个他们聚的那夜店里，生活在那个凌晨，他们几个在凌晨都喝大了，然后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我觉得那种表演可能在之前的电影里是，或者在几十年前的电影里是不多见的。我不能说，就是因为咱们是扯远了，不能说这个四海的表演是那种。我就刚才聊表演嘛，我就包括徐磊的电影里演员的表演，其实可能也跟几十年前的这个中国电影的演员表演不一样的。包括他启用的这个非职业演员，然后他们的表演，
甚至平原上的夏洛克嘛。
对对对对，我觉得表演是在变化的。而且他比如刚才讲，就是我们看话剧那种表演，或者是那个抑扬顿挫那表演，其实也看了很多年了。
嗯
啊，那现在其实大家也在寻求，什么样的表演更现代？
在我以前的理解里面，我会觉得能够驾驭话剧或者是什么音乐剧之类这种现场型的表演的演员是更厉害一点，因为我觉得因为那个不能停，然后他也没有镜头来帮他，所以我会就下意识的会觉得他们会更厉害一点，或者说能够演那些的人再去演电影一定就会演得很好这样子。
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看电影那些演员，就比如说阿尔帕西诺、丹尼尔·戴·刘易斯这种演员，你看他们过程中就知道他们在表演，他和观众其实有一种默契，就是他在演，你在看他的表演，他是一个不能说楚门的世界吧，他是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大家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我在看这个演员的一举一动，他在塑造这个角色，但另一种呢可能就是说我真得相信他是
身边的人，
是这个人就是他，然后呢他在带动着我去相信这个故事，然后他带动着我进入这个世界 世界，这也是一种，不能说哪个好，就是我挺愿意看那个，就是那些所谓伟大的前辈的演员在表演的，因为你在就是这个默契，你就知道他会这时候会给你一个特别精彩的独白，一个 solo， 他一定会给你的。那可能有一些电影就可能不是这样的啊，他是需要你去，因为这个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演员，他等于是一张钱币，然后他就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钱币的面额啊，它代表了什么，所以你在看他的过程中呢，你不可能完全忘记他的面额，是吧？那其实对对，
影帝或者什么，
对对，其实有些角色呢，可能就适合那些白纸，就你在过程中给他写上他的面额，你在过程中你自己观众自己去书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可能是电影的几种不同的形态吧。
你觉得这个电影有很多人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周欢歌和周欢颂这对兄妹，他们在电影的两个节点，一个是中间，一个是结尾，就是突然的去世了，大家比较不能接受这个点，你们会怎么看呢？你们会觉得太突如其来，而且没有逻辑吗？
我也纳闷啊，我看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感觉的，但是看完了之后也是听大家聊了聊，然后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发现大家不是很能接受这种一个人突然就死了什么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比喻，它很多那个感受就跟我那个从生活里得到的那个感受是一样的，我也会在生活中感觉到一个人突然就没了，然后你突然就来了个交了一个好朋友啊，这好朋友对你挺好，然后你以为他挺好，然后没想到他欠了很多钱啊，这种感受好像我都在生活里似曾相识，我生活里也有这种大哥，然后
就真实的这种大哥，
真实大哥非常仗义，然后他对你也非常好，但是他也像这个电影里这个人一样非常好面子，然后他也
硬撑
啊，对，他硬撑，后来你知道他欠了很多钱，但是你也不会怪他，他甚至给身边的很多人都带来了麻烦，但是大家也不会怪他，大家好像就理解了，他也只能那么生活，他只能就是他的那个人物的性格啊，他有钱的时候很仗义，但是不幸的是他一直没什么钱，所以对，所以他对我来说就是能唤起我一些这个生活里的这种感受，想起了生活里的一些人，所以我看这个故事不是按照一个那种经典叙事的故事去讲的，比如说另外两部电影啊，然后比如说奇迹，它是一个经典叙事的电影，一个人要给妹妹看病，
重病的家人，
他必须得这个矛盾已经摆在这儿了，他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欲望啊，
对，
还要干这个事儿。然后狙击手也是，狙击手就是先给你，这都是经典叙事的方式，然后先给你铺垫这个世界啊，这是在朝鲜战争当中，然后人物是谁，人物是一个神枪手，是一个五连啊，一个英雄的团队啊，也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故事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分队遭遇了一个陷阱啊，矛盾就这个世界的平衡就打破了啊，我们观众就看他们怎么脱身，或者他们怎么完成这个任务，然后看这个矛盾到底怎么解决，然后到最后高潮的时候这个矛盾解决完，从高潮看统一啊，我们得知了这个故事要讲的要传达的一个主题到底是什么，然后这就是经典叙事的方式，然后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电影，它是一种散文化的电影，它是生活的一个比喻，它并不是按照一个那种故事的发展的一种很闭合式的那种故事的发展进行的，这种故事的它可能一开始需要观众一点耐心，但是这种故事的好处是你不会猜到这种故事的结局，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种精彩和吸引人的一种方式，就侯耀贤的电影其实就是这种，你从来不会说看一个侯耀贤的电影看了看完第一幕
马上知道结尾，
马上就知道这故事到底是是怎么结束了啊，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种叙事的方式啊，它也有吸引人的地儿，看的时候我就是调到这么一个阶段去看这个故事的，所以说我也没觉得说突然之间一个人死了他让我觉得很无厘头，或者觉得这个东西很抓马，我就会想他这个人物的死在这个生活中他的一种暗示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写这个戏，他这个作者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活对他来说是这么一种感受啊，包括他怎么写初恋啊，他怎么写他喜欢的人，他怎么写然后一个人啊 啊，他写的这个人物一开始也没说他的家庭啊，他的家庭为什么是他理解的是那样的啊，他的爸爸为什么是那样的，我觉得都让我会联想到自己生活中认识的一些人，然后一些生活的感受，我是从这个方面去进入这个故事的，所以说不觉得是具体某一个人的故事，说这个角色他的故事，然后我是觉得他是把生活中的很多感受拼贴在这个故事里的，他每一段可能都让我想起了身边的一段事儿或一个人啊，所以我是没有那个感觉。
我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爱情神话，就是因为到最后那个老乌那个角色也是突然的一个死亡嘛，
就喝了一宿
啊，对对对，然后就死了，当时也是觉得有点突然，但因为他就是在一个很结尾的地方，就可能就没有韩寒这个四海那么的就是来两次，就中间一次结尾一次，就会而尤其他还是个春节档，或者确实会让人有一点点接受不了。
我觉得还好，就是他那个死亡的那个戏剧功能也很强嘛，
对对对，
就是要在那儿，要不他那个结尾其实得需要一个戏剧上的隆起嘛，得起来嘛，然后起来之后大家才能面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个逻辑就是谈情说爱怎么着也没有生死大啊，然后突然间来了这么一个事儿，就大家那个情爱的东西先暂且放在一边，然后很快大家又达到了某种和解，它其实这个戏剧的功能是比较有用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事儿，它怎么能把这个最后把它缝合起来呢？把这个戏剧缝合起来的，然后大家能坐在一起看费里尼的爱情神话，这怎么能做到呢？是吧？那它其实这个事儿就完成了这个东西。我觉得韩寒这个片子的这个两次这个死亡吧，就两次意外，我个人看的过程中我没有觉得很突然，因为对电影来说我觉得它是一种电影里经常会是这样的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在这个电影里特别突然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可能它融合的元素比较多，就是它比较驳杂，看起来包括这个在海里游泳，然后一个巨轮来了，
对对对，
是吧，这是好像是一类电影的死亡的方式啊，然后最后这个像一个这个麦琪儿礼物啊，不是，或者是这种，然后他一个车祸是吧，好像是另一种电影的一种死亡的方式，他好像是把几种融合起来的，你可能看到比如在前半部你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那个这个日本电影，我觉得就是这他们俩在长堤上走路啊，包括那个整个那个用色呀，你感觉是一个是这么一种电影啊，但后半部又觉得像一个香港电影就是传统港片的一个，就大家骑个摩托车要替别人去就飞越珠江啊，就是它好，就是像一种经典港片的东西，包括最后那个车祸呀，包括它落下来之后突然间着地没有着稳，它是一个不能说是就是阿郎的故事那一类吧，但是它是好像是一类港片的精神，所以它这两个部分好像中间的气质稍微有点在变化，但我在看，我觉得电影这种变化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接受的，因为就我一直在看到新奇的东西，比如他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但他对我来说是我没有完全预料到的，就是说他最后要替一个人去怎么着，在看前面的故事里你完全想不到他后来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包括他那个女孩真的会被人撞死，我是觉得我也没有去预料，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突兀，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可能也写过很多
经常在想这种
也写过很多突兀的
东西情节，
对对对，元素，所以可能就不会觉得在电影里发生什么让我很意外，
因为他不是有那个书就是麦琪的礼物在那个床头嘛，就其实在电影比较开头的时候，刘昊然就是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在睡觉，然后他床头有本麦琪的礼物，应该那个是就是韩寒在打引号的剧透了下面的故事会发生的事情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如果有那个文学背景，就是你知道那本书在讲什么的话，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或许就不会那么难接受那个欢送，就是刘浩存那个角色被撞的这么一个事儿。
我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多少有一点
您注意到了那个细节吗？
我注意到了，但是
其实也不算，
我没看过那小说，然后所以我也没有这个铺垫，
没有想太多
啊，没
那小说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
没有最后没有死亡，这个就是两个人是把最珍贵的东西这么一个无用的交换，
但韩寒就是更进一步了一点点
啊，为这个事儿死了啊，
对
啊，我是看到那时候会稍微心里有了一丝说，哎，这真要这么处理吗？就是
下这么狠手、
但对，但是后来也就很快也就说服了自己。
为啥？怎么说服自己的？
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悲剧性凝聚在这一个场景里吧，这样也显得也会让这个结局显得更有力量。
但是结果就是让大家更生气。
更生气啊，
就是
主要是说那个觉得是不幸福是吧？
我觉得很多人的一种心态是不是说不能死，但是可能一个人死的那么突然就算了、但是有两个人他们还是兄妹，就是一个灭门的状态、真的是一个灭门的状态、而且到了妹妹的那个死亡就是更突然，而且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大巧合、就是那个乔杉、对是他开车然后撞到了他，他觉得撞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好像又没有找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就非常太过于巧合了，所以我觉得两个加在一起，
对对，
大家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刚才老徐说那个我挺同意的，就是这个电影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喻。比如我其实看这电影我就想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周星驰的电影，比如大话西游，当时可能刚播的时候反响一般吧、是吧，后来才变得特好，那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挺悲的事儿，对吧，紫霞仙子啊，就是这至尊宝啊，是不是最后是一个，也是那个女主人公死了，这个至尊宝就只能踏上西天取经的路了，是吧、然后后来到了这个最近这十年又做了一部这个西游降魔，舒淇演的女孩、也死了。我在看完就在想，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和这个韩寒的电影，因为韩寒电影里其实处处能看到周星驰电影的影子，一些方式，一些方法，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周星驰那东西那种悲剧、因为他其实很多是爱情悲剧，我就觉得就是能接受，比如有些人觉得接受、而且他那个不能说巧合吧、他那个戏剧化的程度也很高、而且都是利用很简单的一些戏剧的杠杆原理来处理的、那为什么大家能喜欢或者很喜欢、这个也是我在思考，我也没有、不知道老徐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韩寒还是挺温柔的、就是
哪里温柔，
因为死了、死了总比另外一种结局要好、
嗯、
然后至少他们这个爱情永恒了、
嗯、
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情况是已经变心了、
嗯、
然后其实你得不到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我觉得那种结局更残酷，
他的意思在这城市里大家的选择其实蛮多的、
嗯、
对，但是韩寒的处理可能还让这东西更纯粹了一些，
对，就是直接让其中一方就死掉了、然后这个感情就是永远的保留了下来，不是一个叛离的一个状态。
就我觉得沿着老徐这事儿说、就是其实周星驰的很多电影是也不能说是 B 级片吧，就很多电影其实挺残酷的、而且他那残酷很多时候发生在中段、就是在第二幕、他第一幕一般都是一起事，感觉是一个童话或者一个故事，是吧、就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能理解的故事，老少皆宜都能理解的故事、但到第二幕就变了，就非常的残暴了一些，很多、他很多电影很残暴，并想想这个国产007，想想这个
功夫也挺残暴，
想想这个喜剧之王，其实喜剧之王在中部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做事要往悲剧走了，就是那周星驰演那个人其实已经要有变心的状态了，就是跟那莫文蔚开始有这个什么东西、他已经做事要往那方面，把这个也不能说真相吧，把一种可能的真相要告诉你了，但最后他要拉回个大团圆、但是韩寒这个包括他之前电影包括刘浩存这个角色、他都小心的把他呵护着，不敢对他下手但是他一旦不敢对他下手呢，可能他这个事情呢就最后他停的那个位置那个悲剧可能大家的感受就会有点小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对他下手了，比如说他真的是、就我假设啊、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刚才老徐他变心了、然后呢他甚至堕落了，突然有一天可能跨着另一个人走过了那个停摩托车那个废弃的那个摩托车的垃圾场、他看到这个摩托车、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事儿、他找个小偷把这偷出来，然后他跟那个旁边人说你等我一下，我给朋友送点东西去、他就骑着破摩托车、就去了，咣当再出一车祸，他那感觉可能是就另一个感觉，就这个人物有的时候可能在戏剧上你得压他一下，压他一下，他最后那个再让他弹起来，然后再让他彻底的折断，他可能那个悲剧的力量会形成某一种东西，就是他一直小心翼翼的在这儿滑行着，嘣，突然间掉到悬崖底下了、那个可能感觉还不太一样、这个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对观众的操控，
嗯，
因为你文写作其实是自己的一个窃窃私语嘛，这电影就是一个叫公开的私事，就是自己虽然有自己的表达，但它是公开的嘛。那它其实就要操控这个观众，因为观众一旦乏味了，他就中途就走了。这个书可能反复还能看，电影可能就真就撤了。他怎么操控观众？这个希区柯克包括周星驰这些人，他怎么去操控观众的？就跟观众玩这个游戏，我怎么让你那么痛苦，在过程中那么痛苦，希区柯克那么紧张，但最后一个什么方式再让你回来？要让你得到这个看电影的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个感觉，这是一套技术，这是一套技术。我觉得周星驰的很多电影深深的理解了这一套东西，而且最大化的在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挺敢下手，他老是敢去把这个人性的那些丑恶的东西，包括小人物那些自私的东西，包括很多东西一下真的给你，然后他再想办法再找不回来啊。所以他那里头是包含了某种真相的。我觉得周星驰的很多电影是包含某种真相，只是他用一个糖壳最后又给你裹上了。
这样讲韩寒的四海的话，因为到最后的一幕其实是就是无人耀那个角色的他的那个幻想嘛，然后就想起了爱乐之城，也是差不多是这么个结尾，就是他最后就是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嘛。最后呢，导演好像就是用了一种幻想，就是男主角在幻想的一个模式来给了大家一个假的 happy ending 的这么一个方式。
在结尾那个幻觉，他那个幻觉特别明显嘛，他明确是个幻觉，
对，或者是
所以他不可能成为 happy ending， 他只能让你觉得更难受，他不可能让你觉得有一丝的觉得
安慰
痛快，他不是，他让你觉得这事儿没了，这事儿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去真的让你抚慰了你，他我觉得还是没有的。孤身一人又骑个摩托，只是上面的字儿从要换成送了，他还是一个孤独的一个人
状态
啊。
那您觉得韩寒拍这么个悲剧的，就是他以前拍的东西至少是前几部吧，就都挺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那样，比如说那个《飞驰人生》是一个中年失意赛车手重新再重回赛场并且突破了他自己这么一个故事嘛。你们会觉得韩寒这次的就写一个悲剧的这么一个行为是一种他自己的突破吗？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个转变？
飞驰人生最后也死了呀，最后那哥们儿好像
一个飞跃，他一飞，然后好像也
对，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直给，就是有点，韩寒以前写书就特别喜欢那种没有结尾的结尾嘛，就飞驰人生有点类似那种，他没有拍他真的死掉了，但就是有点像一个美好的祝愿，就是在那一刻他完成了，就你解读成他死了的话，他也是完成了他自己的那个最大的愿望，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开心一点的 ending。 对，但是他这次四海很明显就是很悲伤，你们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转变？
我觉得悲剧挺好的，悲剧有时候也很有力量。我看完了之后我确实没觉得说给我添堵，我觉得就是他反而让我觉得挺治愈的，
治愈，
对，他治愈的那个方式就是让我，就是我生活里也有很多那个过不去的，说为啥，这个人没啥理由，然后他就没了，为啥那个一个人他这么上进，最后他失败了，是很多很多我不是说我自己啊，我自己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然后我是说我身边的一些人，然后我就为他挺不平的，为啥这个命他的命运是这样的。我看了这个故事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也有别人有这样的感慨啊，然后甚至这种悲剧是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然后这样就其实某种程度上反而缓解了那个我自己的这种就过不去的这个东西，既然它是普遍性的，那其实也就能放下了哈，就像死，就像这个死亡一样，既然它是那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啊，他其实你也没什么放不下的了，就那你也就只能这样，你就只能接受他，然后他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治愈的地方，他是个崩溃疗法吧，
崩溃
就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崩溃，所以就是
对
疗慰了自己。
我觉得韩寒的电影其实都不能看作完全的是爆米花喜剧，我觉得他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有悲剧的因子，都有悲伤的东西在里面，只是他经常在隐藏这个东西，而且一个电影的性质 怎么说，经常会在最后二十分钟去定性你是个到底是个喜剧悲剧什么的，只要是那二十分钟苟回来反正你就也就差不多了啊。但是他的电影经常有一种伤感和孤独的东西，不是就这一部，就这一部呢是放大了一些，彻底的一些，
无人药嘛，
对，
他特别喜欢谐音梗名字，
对对，彻底的一些。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还喜欢一点，就是正是因为他这些漏洞，它这些漏洞和大家对它的诟病，它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电影，它是说的是他自己的认识的这几个人，或者他对世界的一种简单的一种看法吧，提炼出了一种看法。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电影呢，其实都在揣摩别人的看法，
观众的看法，
因为它是个产品的思维嘛，就我弄出一产品是吧，你这么多的观众，我得揣摩你们准备看什么。但这也不完全错啊，因为电影毕竟是有成本的，而且它是一个有很高的成本的一种产品，大家都要通过，要如果能循环起来就必须得有这个商业的规则在里面。但是呢，就如果这个东西走太远呢，就使得电影，很多电影它没有灵魂，它没有灵魂的，因为它是个空壳，大家等于是在一起组装一个没有新的东西，这绿野仙踪是吧，有那么一位是吧，就没有新的，外边看着挺硬啊，其实它没有心啊。那现在这样的电影不光是中国吧，我觉得这世界上很多电影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它就是就被这么一个东西推动的。那这个有心的电影呢有时候会失败啊，因为你这就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它会失败，所以它就得找到一个点，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点。但作为我来说，可能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作没有成本，所以养成了一种不太考虑成本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表达自己是好的，个人化是好的，就是如果把这电影弄成像集装箱一样天天跟着垒，它最后会死的，我觉得电影会完蛋的。因为它最开始的一是它能焕发出，在这么多的艺术里它焕发出这种光芒，就是因为它能够表达，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杂耍，像万花筒一样火车进站大家一害怕就行了，它不是这个，它是后来被很多电影的工作者巨匠一些艺术家放在手里，成为了一个表达东西，然后又能结合比较前沿的科技的发展，使它成为了一个这个时代里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形式。那他最后又真的把电影真的变成了一个通过数据，通过去揣测观众，就他那么一个东西，他最后就会一点点的就会变成一个没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韩寒这次的东西为什么我觉得有珍贵的部分，就是因为他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还敢于去说我自己
想说的，
他认为他眼中那个故事，我觉得以他这个经验，他也会感觉到，如果这最后让这个女主人公死了，会尤其在春节档，这个他
就是你觉得他是能够预知这种风险，
我觉得
他
是权衡了之后觉得，
他还是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权衡了之后觉得，那我还是想做一个我自己觉得有一定的想法，就说他自己的想法的东西。这个结尾绕一个圈写成个 happy ending 是很容易的，加一场医院的戏就搞定了，就是我说的是最简单最简陋的方式，你有很多很多方式都能去搞。最简单的是这个阿耀骑个摩托车上面写个送，然后戴个头盔，一直拍的单人，后来一直觉得好像那人死了，叭一摇他坐在后座呢，对吧，然后脑袋也缠了一个绷带，只是受伤了而已，就大家一看，哎呀，真的好舒服。其实不难的。
简单对比一下，奇迹的话，主要表达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成功学，就小人物努力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这么一个事儿。那你们觉得韩寒的这个电影，它表达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心思想？
努力也不一定成功，
就是跟奇迹反着来嘛。
都成立啊，努力有时候会成功，
对，有时候不会。
那真的是跟韩寒这次电影的这个成果也是成为了一种互文，就是他努力了，但是电影没有成功。
而他这里边有一台词，我觉得很妙，就是做得好的时候。什么叫做得好，就跟没做一样。
其实我觉得还有更惨的一种情况，更失败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处处为观众着想，你完全没有表达自己，最后你还是失败了。
对，
我觉得
这样片子也挺多的，
这样片子也很多的。与其那样，我觉得这样
还不如这样。
对，这样还至少自己高兴了。
刚才真的讨论了很多韩寒这部《四海》还能怎么样更悲惨的方法，因为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人家在讨论悲剧的写法，或者是所谓的什么是一个好的悲剧吧，就有的人觉得 好的悲剧不是那种有很多个特别偶然的东西组成的，就比如说打个比方，韩寒这次的电影就是在我们一般观众看起来就是很多个巨大的偶然叠加在一起的悲剧，但有的人觉得好一点或者是所谓的高级一点的悲剧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挽回他，然后他滑向了一个深渊，就是那种是一个更为妙一点的悲剧，就 你们会怎么看待？
大家当然都在依靠逻辑去生活了，这是肯定的，但是刚才老徐也说了，其实这生活中的逻辑有时候很不管用的，而且我们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也不一定靠谱。咱也甭说比较别人吧，就是很多其实电影都依靠偶然，比如说这科恩兄弟电影，这是一个偶然大师啊，是吧？很多都是就是偶然来的啊，我觉得偶然不是问题的，偶然不是问题，因为这如果电影里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咱们甭去看了，自己就是搁家一想也明白了，是吧？也就甭看了。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是他这些偶然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这就是一个得去钻研的东西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偶然，但是它也有方式让人去接受。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电影工作者得需要去研究的东西，就是我怎么把这个偶然真的变成了这个电影的一个动力，一个引擎，蹭这个东西就窜出去了，是吧？它就跑得很快了，而不是让大家觉得哐当掉一个零件，等于好像是嘿，怎么这车灯怎么掉了呢？嘣就掉一个，它不能形成这种啊，它得让人觉得啊，唰唰，它的偶然其实推动这个蹭蹭往前跳动，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活儿吧，就是大家得去研究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去把这个偶然让别人吃下去。
我也看了一些那个关于剧作分析的一些影评，有一些我还是觉得不是很同意，就是他那个我看有的影评说这个没有给他那么大压力哈、啊，没有给这个人物那么大压力，他就去干这么一个冒险付出生命的事儿，觉得不合逻辑啊。但是我觉得韩寒好的地儿，他没有那个急赤白脸的去做这个事儿啊，他这里头没有坏人呀、啊，没有完全的坏人，就算那个要账的你也感觉他也不知道自己干这事是个坏事、啊、
还开一个网约还开一个
顺风车，
顺风车
把警察给载一起载过来，
就是等于是也在谋生、啊、
对，也在谋生啊。
对，
就是他这里头没有坏人，然后最后这个悲剧我觉得就挺悲剧的呀，就是一个有坏人的一个悲剧，我觉得那个是设计出来的，是吧？其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是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坏人，你最后你还没有出路，这多悲剧啊！
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想问的问题，
我说一会儿能想起来。
对，我终于想起来，您刚才有说到那个电影什么产品，就是那一段嘛。我其实当时想问的是，因为您的作品也有改编成电影嘛，那就是您一个很私人的窃窃私语变成了一个产品的过程，
用喇叭。用喇叭放了。
对对 对, 对，您那时候有参加他们的那个改编成剧本的活动那个
参加了一部分吧。
啊、您对这部分的改编有什么感想吗？就您会觉得是一个把自己的东西改成一个？
不是，就是刚才您说的比较简单啊。
对对对。
写作这个事儿呢，也不能完全说窃窃私语，要不给别人听呢，也没啥意思。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存在着，如果存在的高质量的沟通，写作才有意义。就比如你高质量沟通是，首先你这玩意儿得还行。然后呢，读的人呢，
懂你，
也就是他，也不能说完全，就他完全知道我想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就是他能够从这个东西里的读出
他自己的
或者很多东西来，那就是一个优秀读者的这个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这个写作其实是一个沟通的工作，其实是沟通的工作。那电影的沟通就规模更大一些，而且尤其现在吧，我觉得这两门手艺都在有很大的变化。可能电影越来越像那数据化，小说呢其实又变成了一个可能小圈的东西。就是它除非像有些特别特别特别畅销的那种书吧，我就别但是了，就那种书吧，它可能是一种。但是真正在钻研写作这一门手艺的人，那可能他的受众可能不会太广泛，过于广泛。说还行吧，比如说一本书卖一个，就是咱们编辑在的什么，一本书卖一个，比如三万册就算不错了。算不做一个小说作者算不错了。在某一层面，这也维持了点小说的尊严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一点门槛的东西。但是电影的尊严，它可能得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吧，就是它怎么能够去平衡这个东西。那我在其实在改编我自己的东西过程中，其实我特别希望跟 怎么讲，今天咱们的节目叫没理想 啊，我特别希望，我特别愿意跟有理想的人合作。
嗯，
就是说，就是我说这个理想
那完了，
我
们
我说这个理想还真不是吹一个特大牛逼那种，
嗯，
就是说他这理想就是我就想做一个有好点东西，就比如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理想，
嗯，
或者说我就只要不赔钱就行，但是我的东西得好。但是我特别讨厌跟那个贪婪的人合作。
嗯，
我不是说他赔挣钱不对。明白意思吗？就是他贪婪我觉得不好，
嗯，
就是比如你非得要弄多大呀，是吧，
嗯，
这买卖弄多大，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呢，其实电影有很多偶然性，
嗯，
小说自己一个人就比如你写两年也是自己一个人在控制嘛，那电影控制人可多了，
嗯，
是吧，你不定哪个地方一个雷
嗯
就踩上了，所以就会让很多电影人很幻灭。
嗯，
其实电影是一个很容易幻灭的行业，做下去你就发现，而且它要跟这个外部的环境关系很紧密啊，
嗯，
所以你的个人的努力，就你有理想和那些就没理想的人比起来，可能有理想的人会非常吃力，
嗯，
非常吃力。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喜欢，即使这事儿变，因为你的坚持的变得很难，但我觉得也去值得干。如果有一个特简单但是特没脸的事儿，我觉得那咱也没必要去干。
所以就是您被改编的作品，目前看来你还是比较满意那些改编，或者说你可以接受它被改成电影？
我可以接受，当然可以接受。我觉得包括跟陆阳合作，包括跟张继、老刁、顿河他们合作，包括之后跟其他人合作，包括跟老徐，我们俩也在聊。就是我觉得大家从最开始，
嗯，
从做事的伊始到最后，其实大家心态的变化整体来说起伏不是特别大，
嗯，
肯定有起伏，肯定有起伏，电影快上映了或者怎么着肯定有起伏，
嗯，
但整体来说大家还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吧，去努力把这事做好吧。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想问徐磊导演，
嗯，
就是平原上的夏洛克可以算是一个小镇故事吗？
是小镇吗？
对，你小镇再稍微底层一点，
嗯，
那就小小镇
小村啊。 对，
小村故事，
小村故事啊。
嗯，因为
我后面在，
嗯，
后面有点钱了嘛，想拍一个小镇故事。
嗯，
对，
嗯，
对，往
之后嘛
大地方走一点啊。
对，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感觉现在电影行业也好什么的都挺喜欢拍一些小人物啊，或者是这种就是稍微底层一点点的人的故事嘛，
嗯，
然后
基层吧，
基层啊，不好意思，基层好，这个纠正好，
嗯，
就稍微基层一点的人物的故事嘛，因为我之前就是看一些社会学的书，说有这么一个矛盾，就是当他们去研究那些比较基层的人的时候，研究完了可能到头来拿着研究他们的学术结果可能会因此去什么获奖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呢又对那些被研究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帮助，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说悬浮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不对称也好，就是如何要避免去拍它的同时而不是去消费它，就您懂我的意思吗？我好像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楚。
很清楚了，最后的一句就概括完了。
好的，
我觉得我的那个方式就是你去发现他们这里头合理的东西，理解他们的那个逻辑，然后去告诉大家这个事儿为什么在这个地儿是合理的。我最喜欢的那个学者就是费孝通，我不知道他其实不是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啊，他不是一个那个农村出身的人，但是他写农村的时候他就特别有那种就是舍身处地的那种去想这个问题啊，他包括他写的很多那个文章，什么文字下乡啊，什么生育制度啊什么的一些，他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那个告诉你了这里面的这个合理性，我觉得那种方式是好的。
嗯，
其实很容易消费，我也一直在提醒自个儿这个事儿啊。
我觉得就是消费这事儿吧，就是肯定不应该去抱着一个消费的心态去干哈，就是干弄，
嗯，
就描写谁。但是呢就是这个帽子啊可以扣在任何作品上，
嗯，
托尔斯泰就在消费贵族，你看契诃夫就在消费这套用人，这怎么弄呢？这是我的感觉。那我想说，就是对于创作来说，任何时候限制越少越好。当然有很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正确的东西，我觉得是有很多正确的东西，而且现在正确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哈，
嗯，
就是这个类历史也证明，就是正确是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牢固的，就是你今天觉得正确，他可能过两年觉得这不太对，是吧？他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大家如果老用这个正确来弄这创作的话，这活就不好干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消费这个事儿，
嗯，
是吧，你去干什么事儿都可以这么弄，都可以这么去套， 那我觉得比如老徐弄平原夏洛克这事儿、
嗯、
弄完之后呢，你还让他去真的去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富裕吗？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忒难了点儿、
嗯、
就我们就是一个搞创作的，我觉得很多观众看到这个夏洛克平原夏洛克的电影，了解了这个地方，理解了这些人、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地方志的作用，它最重要的是理解了这些人、
嗯、
然后在这些人的生命的体验里找到了共鸣，那他顺便又明白哦，在那么一个地方有那么大的西瓜，是吧？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嗯。
那使得一个地方面貌真正改变，它需要一个专业人士和系统的工程，创作者的完成的东西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个人的表达和大众之间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这个东西它如果完成的好，它就是对这个世界有了作用、
嗯、
它的作用还真的不是说去拿一铁锹去植树去、
嗯、
是吧、嗯、而是说我创作了一个东西放在这个世界里，使得这个世界的美好的东西多了一样。我说了一个，我写了一个漂亮的句子，这个句子之前连托尔斯泰都没有写过，我觉得这个句子是很好的，那它其实就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作用。
二位是韩寒的同龄人吧？
同龄人，我们俩都是同龄人。
哦，都是同龄人。其实这部电影出来之后，有人会觉得韩寒正在成为郭敬明。虽然这个话吧是建立在贬低郭敬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但是你们会觉得这部电影或者是韩寒从影之后的那些作者风格跟他以前写小说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
我其实读韩寒比较多的还是他博客时代的那些杂文吧，然后那些其实我是几乎每篇都看。我们很多后来的创作者不愿意承认韩寒郭敬明对自己的影响，因为可能觉得他们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也在变化，最后也选择了别的道路，然后在当时就每个人身上可能也有一些争议吧在里面、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仗义点说我们这代人其实都看了人家的东西，至少我是看了，我觉得很多人也看了、
嗯、
而且这些东西是在我们15岁到25岁这个期间吧、
嗯、
这个期间吧、
嗯、
正是你挺好奇或者对这个世界观在建立的过程中的一种东西、
嗯、
那就无论你是喜欢郭敬明还是喜欢韩寒，因为他俩东西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嘛，
对，
其实你都在受到他们的影响，那可能这两人来说可能韩寒对我的影响会大一些，
嗯，
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他的某种坚持，
嗯，
包括他的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然后使这个文字所释放出的能量，
嗯，
就在社会上释放出的能量，这些东西其实作为同龄人，我当时看的过程，我都觉得心里是挺钦佩的，
嗯，
因为他只有一支笔，或者他只能去打一字，但他最后他的力量是蛮大的，
对
啊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等于是陪伴我们长大，一直到了现在，我们人到中年，他还在搞创作，他只是换了一个阵地而已。
嗯、
其实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挺珍贵的，嗯、我内心里挺珍惜韩寒的，到现在，但他还在努力想去说自己想说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个人化的一种东西吧、
嗯、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如果换位思考能做到的人其实挺少的，而且他比如说他有很多独立思考的部分，就是他当时杂文的时候、
嗯、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挺有启发的，别人说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思考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电影《四海》我看完之后，我更觉得这个时候他还愿意去做这么一部电影，我相信这部电影他其实也是觉得他肯定相对比较自我一些，然后也有很大的风险、
嗯、
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嗯、
我觉得那就挺了不起的，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吧。
作家转型编剧导演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哎，那个老徐之前是最开始是、
嗯
是写剧本，
夏洛克不是也是您就是编剧导演两样一起做的吗？
对，也是自己写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嗯、
这问题跟咱俩都没啥关系的感觉、
哎、最大的难题肯定还是、
嗯、
我理解啊、
嗯、
他首先语言不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啊，
对，
然后作家用文字啊、
嗯、
电影用镜头语言、
嗯、
啊用视听，虽然我没写过东西啊，但是我也知道说这个语言想形成自己的这个风格和写的比较扎实、
嗯、
那需要也需要经年累月的一个锻炼吧，
嗯，
是吧，同样写一个事儿啊，同样写咱们在这屋里坐着、
嗯、
可能不同人用文字描述它都不一样啊，
嗯，
那这个 这个镜头语言也是一样的，也是一百个人一百种拍法，你真正去形成一套自己的这个视听的一个语言也需要挺长时间的磨练的，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门槛的。然后这可能比文字还门槛可能还要高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大家毕竟也都还学语文嘛，学这个视听可能它更特殊一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作家是像你说的是自己写就行是吧，他这个得跟好多人打交道，
对，
这个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麻烦事，因为那个沟通实在太难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结构上也是不太一样，文学的那个成立方式跟电影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相通的地方，但是主脉还是不一样的啊。还我觉得好像你比如说这个电影里这种经典叙事的，在小说里其实不是特别常见啊，不算主流，但是在电影里是主流。
比如说像《奇迹》那种意思吗？就经典叙事，
就经典叙事的这种方式啊，好像文学我看的好像比较少啊。也有像一些那个比较通俗的写
悬
疑的
悬疑小说
啊，好像也有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它的那个成立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改编就这么难嘛。然后越好作品越难改啊，很少有把小说直接拿来就拍了的啊。
文学上有什么经典的叙事方法？
它其实文学最好的地方就它没啥模式，它没什么模式。比较一下这在路上和这战争与和平，你就知道它没什么模式，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弄呗，是吧？那其实这个文学和电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媒介不一样，因为电影是很直接的。比如说电影出现了一个人戴一帽子，红色的啊，你这一看，哎，就他就这么具体。你再写一句话，他戴了一个红帽子，没人那眼想那个红，那可差千差万别。所以其实小说或者文学是通过一个特别朴素的东西叫语言阅读，然后激发你的想象，产生了一套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的象征意味，因为语言因为它太抽象啊，它太抽象，你说汽车这都是抽象，完全都是抽象的。但这个是语言学一套东西，咱们可以去可能其他的实验去研究它，但它其实它就是个抽象的东西，所以它天然具有象征性，对吧？就是你说什么它只要写出来椅子的俩字儿，它就已经有象征性了，因为它是一个椅子的抽象出来一个东西。那你这电视上或者就电影里的一把椅子，它特别具体，就这把。所以就是这象征的系统就不一样。很多经典的小说改不了电影。我其实也最近在想，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小说承载的主题和电影经常不一样。就是一个电影如果想改好，我觉得就得换主题。
为啥呢？
你刚才就是说了，就是媒介差别太大。所以你说《战争与和平》这个东西特别好，
对，
但它其实它那个主题，它那个丰富的群像特别适合小说。你的电影可能要做就得挑几个人做，然后呢换一个新主题，就是所谓的换一个新的象征性，换一个新的象征的系统去表达它。简单说，《教父》本来原来那个小说是讲比如阶级啊工会的，那它不太适合去做成一个这么样的电影。那科波拉觉得，那我做一个家庭的东西，做一个古罗马权力的交替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特别适合电影的主题。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然后它俩呢有点像，就是我以前讲就有点像住不同的街，但是呢说话它也能听见，但是根本不是一码事儿，这两个事儿就根本不是一码事儿。而作家其实自己就完成了嘛，电影需要跟那么多人去
合作
去打交道。有的时候呢其实能藏点拙，就比如说我这有哪块短板是吧，但是呢找了一特硬的人，摇了一个硬人是吧，也能帮你弄一弄。所以导演很多到了一定的年龄，他都变成了一个其实统筹的一个事儿。当然他自己的创作也很多了，但他也在统筹，也在去带团队。这跟作家就不用团队是吧，作家自己就管好自己的情绪和
作家不是有编辑来给他加油鼓劲吗？
对，有编辑在
加油鼓劲，
但是他其实一个人就是一个军队。
作家写东西我觉得他能100%的完成自己的这个想象，但是电影确实有很多偶然，不能先想一个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演员，世界上没有这个演员，是吧？你必须你能演这个戏的就是这几个人，是吧？你就必须得，就你想象，我想找个3米的人来演，是吧？那你没有，是吧？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说很多电影它最后拍出来肯定和想象中 有挺大出入。
而且电影就是它特别的物质化。
嗯，
所谓物质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比如一个作家，你给他1000万和给他10万块钱，他写出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就是他能拿这1000万，可能周游世界，就买了10000本书，
嗯，
但可能对他这个写作的帮助呢，
嗯，
很有限。
嗯，
但是这个导演，你给他1000万和给他10万块钱拍出东西，可就太不一样了。他第一依赖这个金钱，第二呢依赖科学。这个任何一个技术的发展，对文学来说，可能只能变成素材，或者说你因为打字打得更快了，因为这个出了一个新电脑，字儿打得倍儿快，咔咔咔说
交稿交得更快一点。
对对对，所有之前这个不小心啊删除东西都能找回来啊，他可能会对你有帮助，但他不是根本性的。那你说比如说数字化现在这个摄影机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啊，比如说库布里克如果在世再拍2001太空漫游，他怎么弄？他肯定是跟那个电影是不一样的一个电影，拿胶片弄那个和拿数字弄那个不一样。而且现在的特效的水平跟那时候特效水平不一样，他的电影永远是在跟这个时代的脉搏。
嗯，
阿凡达是被技术革命所塑造出来的电影，这个小说电脑打字再快它也不可能形成这种的隔代。所以电影为什么不自由，就是因为它有些地方太自由，它有些地方它能够吸取东西太多。小说就是因为太笨，它就相对自由一点。
讲这个我就想起之前戴景华老师讲过关于这个媒介的不同，就是说就小说写的最好的那种，它一定是最适合文字那个媒介，是没有办法或者是极其难复刻到视觉，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复刻。看一幅画，这幅画伟大的分高，你说把它复刻成啥呢？你把它复刻是吧，你把它复刻成你给别人讲一段，说这画特别特别好，你得看一眼才知道吧，你给人讲也没有用，你把它形成啥也没用。所以它肯定是好的东西，它就是那一份嘛，你咋复刻？所以好的改编电影就因为它形成了另一个独一份，它形成了另一个特殊的东西。它跟你小说特殊，它不是把你刻下来一个等于拓片，不是那个，它是自己又来了一个。
二位有什么接下来的个人计划之类的要预告一下吗？老徐老师有什么？
加油吧！人都拍了好几部电影，人一作家已经拍了好几部了。
我是被别人拍了好几部了。
对。那我们最后可以一起来说，
就这样吧。